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历史上有很多宗教和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呢，被统治者以各种的目的所利用，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异化，甚至会偏离本意很远。比如我们熟悉的这种儒家，其实后世的传承和它的本意就已经相去甚远了。因为儒家的这种统治性地位，加上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糟粕，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对于儒家很不待见。自然呢，也就包括其创始人孔子。很多人一提到孔子就说他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他定位为一个保皇派守旧派。这里面其实有相当大的误会。就比如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很多对这个文言文不太精通的人会自然的认为孔子这句话就是在强调阶层区分，君臣父子各归其位。事实上，如果你通读这段来自于孔子和齐景公的对话，你就知道孔子的这句话，他强调的是人在不同位置的责任和担当。本意是说，为君、为臣、为父、为子，都要有行为规范，要有责任担当，不能够乱来。孔子事实上从来不强调忠君爱国，反而是在前面加一大堆前提条件。比如他说过，威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建，无道则隐，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总之就是一句话，忠不忠君，爱不爱国，首先要看这个君和国有没有道，没有道的话呢，不必忠君，也不能爱国。孔子的君臣观它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这种基础上，和后世建立在那个主人和奴隶关系上的是两回事。孔子理想中的国家呢，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种概念其实已经很现代了。如果脱离当时的语境去理解他的很多话呢，我们就会适得其反。比如他说过以德报怨，单看好像孔子就是个软蛋啊，不分是非啊。但其实孔子下面还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何以报德？你以德报怨，那么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所以孔子的本意就是以直报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就是要爱憎分明，不给小人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啊，孔子在很多方面的价值观其实是相当接近现代的，甚至某些方面很超前啊。比如我们都知道孔子他是非婚生啊，从血缘上来说呢，他的父系是殷商贵族之后，所以孔子是100%的商人。周人和商人他两个族群的族源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由于周灭了商两者之间有灭国之恨，不夸张的说两个群体就跟中国人跟俄国人的鸿沟一样大。就如果按照常理，要一个商人去认同周礼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毕竟是敌人的东西。但是孔子就看出了这个礼乐文化对比殷商文化的这种先进之处，毫不避讳地说过自己五从周，就是我要为周的文化站台，一辈子都为周礼鼓与呼。放到今天那是妥妥的商奸。这就跟现在很多中国人他很难发自内心去认可来自西方的普世文明一样。因为你要从根子上去否认自身的这种族群文化，这种自我否定非常困难。孔子对于周礼的拥护其实核心并不是拥护这个宗法制和等级区分，而是对于人的价值的认可。他有一句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用陶俑来做陪葬的人呢，恐怕是会祸及子孙。这是相当严厉的一句责骂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殷商文化最反人性的一点就是大规模的人殉，不管是祭祀也好，出征也好，还是下葬也好，都要以大量无辜的人命作为铺垫。周朝立国首先就是废了殷商的这种人殉传统。但是当时很多的贵族私底下还是会打擦边球，比如秦国作为一个虎狼之国他直到战国时代都还有人殉制度。而更多的小贵族呢，则会用陶俑来作为那种下葬的替代。孔子他重视人的价值，所以他不仅反对人殉，就连替代人殉的陶俑他也反对。因为孔子认为你用陶俑来替代人殉葬，本质上你还是不尊重人，是用一种替代的形式来践踏人的尊严。所以他认为用陶俑陪葬也是极为恶劣的，才说出其无后乎这种咒语。他老人家如果看见今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这种秦始皇兵马俑估计会觉得莫名其妙 气得翻过身来。说实话，孔子这种对于人的价值的推崇和认识啊，到今天都不过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啊，看起来像个咒语，但实际上是啊，屡屡应验啊。那些作恶多端的屠夫，其家族的下场啊，几乎都不好，身世族灭或者自然绝后很常见啊。你就像毛泽东一样，对不对？这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正好是对应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种报应和天道啊。我觉得真正悲哀的地方在于啊，在家天下的这种传承中啊，华夏文明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啊，没能正本清源得以流传，反倒是很多糟粕啊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了所谓的国学。就像中共啊，前几十年动不动就要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焚孔庙，毁孔墓，转过头来呢又借尸还魂，到处搞孔子学院，输出马列邪教。你说这帮黄娥子孙何时尊重过、读懂过孔子？世间美好皆是他们的遮羞布，人间至恶才是他们的真面目。我喜欢的那个孔子啊，其实不是那个所谓的至圣先师啊，而是那个认可先进文明、尊重人的价值的、爱憎分明的老头。谢谢观看二爷故事，咱们下期再见。